我没有时间重复过去几期所讲的全部内容，但这些内容确实非常有力量。我真的要说，这些内容深深地激励了我，这让我彻底的不再给神设限，开始怀抱更大的信心。这里发生的一切真是神迹。以利亚直面亚哈时已面临生命危险，因为这样做他随时可能被处死，然而他依然无所畏惧，他甚至没想过后果如何。当他迈出信心的第一步后，神带他到一处安全之地，奇妙地供应他的需要。这就是神所指定的地方。神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很多人之所以看不到神的供应，是因为始终驻足不前，没有抵达神命定他们要去的地方。这些就是我前几期分享的。之后主让他转往另一个地方，去找一位住在撒勒法的寡妇。神已经事先告诉那寡妇要供养以利亚，这位寡妇听从神的指示，也来到神所指定的地方。她并没有在家里怨天尤人，也不是只知道祈求神的怜悯，而是凭着信心奋起行动，坚信神必会供应她一切所需。她就走出家门拾柴，以行动表明对神的信心。这就是神为她预备的道路。神也指引以利亚前往撒勒法，两人都遵从神的旨意，以利亚便向他讨水喝。他二话不说去给他取水。这个女人本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她却依然愿意去帮助别人，这就足以看出她是个怎样的人。就在这时，以利亚对她说，求你也拿点饼来给我。她就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他，她说不要害怕，因为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他向他许下承诺，他不是要从这个寡妇身上拿走什么，而是给他一个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机会。我昨天在节目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，就是说很多人们对传道人有很大的偏见，因为他们收取奉献并鼓励信徒奉献。我能理解，因为我见过有人做过坏事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我刚开始真正信主的时候，我去听了一个有名的传道人讲道，我就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了，但我当时很兴奋，因为都说他是个很有能力的神的仆人。于是我去了那间教堂，我坐在了最前排。到了奉献环节时，他说道，现在我要开始接受奉献了。他说，我不要求在座的各位奉献10美元或20美元、50美元这样的大额。他说，我只要你们奉献3美元，具体是2美元还是3美元我记不清了，那是大约1968年的事了。当时晚上看场电影只需要2到3美元，他说这相当于你们看一场电影的票价。当时教堂里坐了大约1000人，他说道，我不是要你们捐很多，我希望大家像买张入场券那样付出。然后进入场内，每人就给个2-3块钱，如果手头没有这些钱，就跟朋友借一下，后面再还就行。我要每个人都准备好2块钱，拿在手上，举高点让我看见，我这就开始收，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参与。你们猜后来怎么样？那年我才18岁，但我心里很清楚这道理。我知道圣经上说奉献要甘心乐意，不要勉强，也不要被迫，因为神喜爱乐意奉献的人，出自哥林多后书第9章。于是我心想，我才不要这样做。那位讲员说道，那我们先等一等。他真的就站在那里等着，然后他说，现在请大家把手举起来，让我看得见。我就坐在最前排，我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瞪着他心想，有本事你就来，你敢点我的名字，我就站起来跟你理论理论，你要是敢点我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与他针锋相对的对视着，他也盯着我，结果他最后也没敢点我。我没有打算被强迫着去奉献，我不能纵容这种不当行为，这个道理我懂，我知道总有人会犯错。我们长执会有位成员跟我讲，他那天在普韦部落参加礼拜时，遇到一个收奉献的人说，大家都别走，我要数数奉献够不够，我要凑够一定数目，要是这轮不够的话，就得再收一轮，大家就只好等着。他们清点了奉献金，发现还差一些，他就说，我们还差1000美元，他说我要再收一次奉献。于是他又收了一次奉献，但还是凑不够， 他说我已经安排人守在各个出口，谁都别想走，除非我拿到那1000美元。于是他又发起了第三轮募捐。他跟我讲这事实，说我只好给那家伙开了张1000美元的支票，就为了让大家能够离开那个尴尬局面，这样大家就能离开了。我对他说道，我绝对不会那样做。我说你这是在鼓励那种不当行为，你实际上是在奖励那些强迫他人奉献的人。圣经明确教导我们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。神喜爱乐意奉献的人。我说这做法绝对是错误的。我承认确实有人会这样做，这或许导致你对这类事情有了成见。但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来奉献，以利亚并非向那寡妇索取，他在帮助这位妇人。他给了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能在这场干旱中免于饥渴之苦。后来的结果，让我为你诵读这段经文。当那寡妇照做时，第15节经文这样记载，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。她和以利亚并他家中的人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另外要指出的是，有些人认为若上帝要供应你3年的食物，上帝会一次性就赐予所有的供应，就好像砰的一下，你那一小撮面粉突然间就变成了满满一大桶，那一点点油也立刻增加成满满一大桶油，上帝就这样轻松地供应了一切所需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经上说那面粉和油并未用尽，也就是说每天容器里的量都保持不变，始终和原来一样多，可能在他们夜间睡觉的时候，容器就会自动重新装满。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必须继续信靠上帝，上帝并没有一次性给他们一整年的供应。你们看，当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时，在主导文马太福音第6章中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他没说求你今天就给我们一年的供应，让我们只需要信靠一次就能安稳过一整年，然后才需要重新来信靠神。不是的，这是每天的功课，我们要天天信靠神。于是面和油在整个干旱期间源源不断，每天都奇迹般的增多。我不太确定具体细节，神迹如何降临便也将如何持续。寡妇每天早上都要凭信心先给以利亚做饼，然后才顾及自己和儿子。一切就这样开始，也必定如此持续。这位妇人年复一年始终坚守信心，日日信靠主，见证神的供应。这是何等的信心！但故事还未结束，接下来第17节经文说道，这事以后，妇人的儿子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呐，我与你何干？你到我这里来是要使我想起罪孽，叫我的儿子死吗？以利亚回答他说，把你儿子给我，之前他曾向他要水喝，他请求他拿出所有的食物，这次他说把你儿子给我。以利亚这次依然不是来求取什么，而是要帮助这位妇人。于是以利亚说，把你儿子给我。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抱过他来，抱到自己所住的楼上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呼求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呐，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使他的儿子死了吗？以利亚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呼求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呐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，看哪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这些经文实在包含了太多深意，我无法在此详述所有内容， 但这位妇人她很特别，《列王纪上》17:9如此记载，提到了这位妇人，上帝已经向她启示，要她照顾一个人。她是位有信心的妇人，她满怀慈爱，乐于助人。她无私奉献，不仅付出时间，还付出精力与心血。但当她被要求付出仅剩的一点食物，那是她和儿子最后的生存希望。她依然愿意付出，全心信靠上帝。就因为这份信心，上帝给予她丰厚的回报，不仅解决了她的生活所需，让她的粮食神迹般的增多，更让她的儿子起死回生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复活并被记载在圣经中。这个神迹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神的仆人鼓励人们学会付出。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就像有一根线连着你的钱包和内心。每当你付出自己所拥有的，无论是食物、房子、车子或其他物品，所有个人物品或是金钱财物，当你付出有价值的事物时，这表明你的心所在之处，正如耶稣所说，在马太福音6中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这段经文并非说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财宝必在那里，这种说法也有道理，但主耶稣说过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比如说，要是你此刻在我面前，假设我对你说，把钱包拿来，我拿着你的钱包转身走出去，沿街离开，你猜怎么着？你的心必定会跟着钱包走，你一定会牵挂着。安德烈会做什么？他会把钱花掉吗？他会用我的信用卡吗？我敢保证，如果我拿走你的钱包，如果我以某种方式拿走你所有的财产，你的心必定会牵挂着那些钱。当你怀着正确的态度奉献时，如果你不是敷衍了事的奉献给神，或只是施舍些你无所谓的零零碎碎，你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安抚良心以及应付差事，却没有真实的信心，也没有与神真正的连结。如果你只是敷衍的奉献，还不如把钱留在自己口袋中。但如果你能像那位寡妇那样奉献，甘愿倾其所有，拿出自己最后的一点积蓄，当你以这样的心态奉献时，我向你保证，这必将打开天上的丰盛之门。正如马拉基书3所说，以此试试我，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主说，你们尽管试试我。你要知道，圣经中只有这件事，神说要我们亲自试一试，看看是否有效。至于其他事情，都是神直接下令要我们遵行。但说到关于钱财的事，主深知金钱的权势如何辖制我们，知道我们害怕入不敷出。说真的，我也经历过，我也曾陷入过那种境况，持续好几周的饥肠辘辘的日子，因为我们一贫如洗。这种经历真的会把人压垮。我记得在欧尔罗伯茨离世前几个月，去过他在加州的家。当时有人问他，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？说来你可能不信，欧尔罗伯茨曾多次遭人谋杀，甚至有人朝他开枪射击，他饱受诽谤重伤，他甚至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。他的人生经历了太多苦难，他想都没想，立刻就说，最让我痛苦的就是经济上的困难。他说，比起批评失败或其他任何事，这才是最难熬的。我深有体会，有钱的时候会让人感到安心，一旦没钱真的很可怕。这妇人愿意付出全部，交托给以利亚，我都无法形容。这样的信心让神非常感动，这正是神所期待的。上帝献出了他的一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一切都赐给我们。他是最初的给予者，他给予的不仅仅是一个象征，他的给予不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，也不是随手可以舍弃的东西，他献出了他自己。 他毫无保留地献出一切。当他看到有人愿意付出，像他一样毫无保留地奉献时，天国的恩典之门就会大大敞开，他倾倒的祝福如此丰盛，多到无法完全承载。这正是那位妇人所经历的奇妙见证，他的食物奇迹般的增多了。他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先知，想必从他那里领悟了很多真理。最后他的儿子竟然死而复生，这不仅解决了他的生活所需，也为他和他的儿子带来了生命的更新。这份恩典无可估量，再多的钱财也换不来这样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很多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，你们正在寻求神的医治，有人在为挽救婚姻祈求神，也有人在为生意祈求神的帮助，或是想要与有矛盾的人重修于好。有太多事情需要神的大能才能成就，你们有些人确实在为这些事祷告，却从未在钱财上交托给神。在路加福音第16章中，主教导我们要在钱财上信靠他，这是信靠神最起码的一步。让我找到这段经文，我可能记得不太准确，但就是在路加福音16章第9节说道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其中的含义是要善用钱财去帮助他人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。他说钱财的用途不应仅限于满足个人需要，要用钱财去帮助他人，传扬福音，带领他们认识福音真理。当他们的生命得到转变，将来当你离世之时，他们都会在天国门前迎接你，因为你愿意拿出自己的财物献给上帝。这个比喻想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要正确地使用金钱，金钱最有价值的用途就是改变他人的生命，用它来帮助他人，温暖他人的心，这样当你离世之时，他们会在天国迎接你的到来。他还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我们经常会曲解这段经文的真正含义，比如说，要是你带领一个千人教会，就必须从最基础的打扫卫生做起，从最普通的清洁服饰开始。没人一开始就能居高位，都是一步一步往上爬的，先在小事上尽忠，才能担当大任。这个原则确实没错，这话本身并没错，但他真正要说的是，在信靠神的事上，金钱是最基础的考验。你们当中有人信靠神，为了婚姻，为了医治，也在事业、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寻求神的帮助，你从未在金钱上仰望神，这实在不应该。若你连这最基本的信心都没有，又怎能在更大的事情上信靠神？假如我连1米5都跳不过去，你尽管打赌，我必定跳不过15米。若你连这最基本的信心都没有，又怎能在更大的事上信靠神？可是我们常看到基督徒在为癌症得医治祷告，这些事比相信神会赐福财物重要得多。若你连这最基本的信心都没有，你就别想做更大的事了。凡事都得从最基础做起，循序渐进才能登顶。金钱奉献就是信心的第一步。若你连金钱都不愿交托给神，却说我相信他能拯救我，我确信自己已经重生，你相信重生的道理，却不相信那本教导我们如何得救的圣经中关于奉献的教导。路加福音6章38节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。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在欺骗自己，连小事都做不好，更别说大事了。让我们回到这位妇人的故事，她把全部都交给了神，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她因此生活无忧多年。当周围的人都在苦苦挣扎时，上帝以神迹满足她所需，只因她倾其所有，她的儿子死而复生，人人都渴望这样的恩典。 却不愿献上全部，不愿全然信靠。你们要懂得学会付出，甘心奉献。以利亚并非向他索取，而是给他机会。或许你们会质疑我，你们或许觉得我说这些就是为了收钱。这些资料我都会免费送给大家，阿们，这是一份赠品，我想送给大家。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，但这完全是免费的，怎么能说我是在利用大家呢？我们还准备了光盘和 U 盘。这本书的建议价格我一时想不起来了，好像是15美元。不过我常常跟大家说，量力而行，无论给多少我们都寄给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送出上亿份书籍、音像和资料，而且还不算网站每月下载量超过100万次，都是免费的下载资源。网站上有20多万份免费教导资料，我是真心在付出。你可以不信，可以把我跟别人混为一谈，质疑我的用心，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们，我并非是要从你们那里拿走什么，我是在帮助你们，我是在给你们一个机会。我将这些真理的种子撒在你们的生命中，如果我不提醒你们也应当付出和给予，那就是我的失职了。即便不是奉献给我，也要奉献给你们的教会或是帮助其他人。关键是要开始信靠神。我知道很多人在观看这个节目，你们在奉献上还不够忠心，总是等到手头宽裕才想着奉献。你以为不奉献也一样可以过得下去，你觉得不需要神的应许，也不在乎他的倍增祝福，你只在方便时才奉献，这不是信心。你需要达到一个境界，就是从你经手的每一笔钱里都拿出一部分来奉献，并且忠心地持守下去。